感谢神，今天小弟用哀哭流泪的顺服，这边也讲到了一些所谓的顺服两个字。我在想说，以前小弟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是来自一个拜拜的家庭。我觉得在我当时的我们，这拜拜的这些善男信女，有时候在祷应该说在祈求当中，都在祈求今生的平安，或者是能够赚钱，或者是子女能够听话，总是绕着这些议题不断的反复的在说这些事情，要么就求健康，求平安，求财富，求富贵，求子女能够读书啊，能够有好的成绩等等。我在想说，今天我们的信仰如果只停留在今生的那种盼望，那可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有很多的落差跟不明白。所以在信仰当中，有时候你在所谓的顺服跟顺从这件事情来看，有些人是经过神安排他一定去，有时候神会给人有一个选择的一个选项，你可以做这个或可以做那个，但所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在人生当中，是你努力亲近神的，有这几个表象当中，小弟想要告诉我们，我记得我刚受洗的时候都觉得从今以后我是神的儿女，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属神的生活。其实并不然，我们必须要离开所谓的这个道理的开端。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的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就看到这里，这是一种追求灵命成长，要从喝灵奶到吃灵粮，这个过程掺杂了很多的顺服，掺杂了很多的事与愿违。我在想说，我们要离开所谓的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小弟刚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都觉得信仰就是这样子，好像什么信仰都差不多，但当自己有信仰体验的时候，才觉得这份信仰是真的。其实我今天迟到是有原因的，我昨天教牧打电话给我说，我们是10:30聚会，我就在睡梦中反复在思考，为什么要10:30聚会，为什么不10点？我现在想说，多个半小时或许可以创造很多圣工的机会，或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上来分享圣经，或者是带悟性祷告，这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昨天就没有睡好了，我睡到了2:22醒来，看我的手表，还这么早，我就睡不着。我在想说睡不着那怎么办，我就起来祷告好了，顺道祈求今天的讲道，顺道让我明白为什么要10:30。后来我就这样一睡呢，到了4-5点我才睡着，结果一醒来已经9:30了，我才慢慢的懂，原来10:30是为了体恤我的软弱。早上我真的匆匆忙忙的开快车，不知道有没有被照相，我真的不知道。来到这边又找不到车位，已经到门口，那时候是15分的时候，我想说应该还有5分钟可以找车位，结果真的找不到。后来就跑到了地下停车场，用跑的过来。对，也感谢神你们的体恤。那我们的教牧还有一些就在后面这边呢，帮小弟打气，帮我倒水等等。原来这10:30我也不知道，但是真的感谢神。有时候我们一直没办法了解这样的处境是什么，总是要走过之后才慢慢了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那个希伯来书，一样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7-8节。 七节到八节，你可以去回想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前的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当时耶稣基督的肉身的表现是什么。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七节这边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看到这边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所讲到的哀哭流泪的这样的顺从，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事与愿违，有很多的被强迫成长。在属灵里面的强迫成长确实是一件很苦的事，但是如果今天我没有离开所谓的这种基督道理的这种开端，没有从喝灵奶到吃灵粮的一个过程，我们依然期盼着今生的盼望。只有在今生里面有指望的人，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这边会很清楚的点出，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没有这种准备好要哀哭流泪的这样的顺从，只是在今生里面在乎的是自己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屋，自己是开了什么样的车，或者是我今生怎么跟别人来攀比等等。我是觉得如果是主内的孩子，就想起来有点小小的担心。来看哥林多这个前书的十五章，来看这个十九节，第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边所讲到的指望，就是一种人生的一种追求的方向。所以当我们的心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如果财宝在今生，我的心就在今生；若财宝在永生，我今生的努力就是为了永生的财宝而去努力的。所以这边所讲到的今生有指望，我记得这个过程里面就让小丽想到，真正的信仰当中，如果是信仰开的倒车，没有真正看见神的旨意，只在乎今生的这些所有的指望，确确实实的我们真的比世间的人更加的可悲跟可怜。那小弟来讲到这种哀哭流泪确实大家也都知道，在2年前小弟的太太因为 COVID 离开了。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曾经跟神呼求，说神啊，你到底在不在乎这个家庭你到底有没有眷顾这个家庭这么多人的祷告，这么多人的代求跟祈求，为什么你依然要让我走这条路呢？在我内心里面有很多的不顺从，甚至心不受所谓的安慰，别人的安慰我总觉得这是多余，人家觉得要体恤你，可是我觉得你摸不着我的头绪。我内心里面只有指着向神一直呼求，你到底是要让我做些什么。甚至有一些人就告诉我，加利亚，你到底犯了什么死罪怎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你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就会问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他真的有听你祷告吗？他真的在乎你吗？干脆不要信算了，你信这做什么？有这样的声音。我内心里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学会哪边的顺从，我内心里面压根里面就是虽然爱读圣经，可是这种圣经只是停留在一种表面的认知，却没有真正的扎到内心里面，直到我内心里面觉得我吞不下去。但是也要跟你们分享，我最后吞下去是因为有圣经的道理。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不读圣经，他的价值观只能由别人来帮你输入，你可能别人认为说这要追求什么告诉你，你可能就听从， 所以你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往往当中社会潮流流行些什么你就会关注，法令政策往哪边偏跑你就会往那边去走。但是如果你有圣经的道理，你内心会知道说，哎，我属灵当中应该做的什么的这种自处的一种方式，我怎么要让自己立在一个所谓的根基里面不会跌倒。所以爱读经，我觉得圣经的话语是一个让人灵命成长的一个根源，圣经的话语是一种疗伤最好的药铁，它也是使我们灵性这个成长蜕变当中的一种最好的良方。这小弟在这个过程里面确实有很多走不出来的地方，我要分享说这个过程里面确确实实就好比走过的流泪谷一样。我们来看诗篇的这个84篇，诗篇的84篇，诗篇的84篇的第5节，诗篇的84篇第5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个解释说，我们靠着神，心中有一种追求向往属你的目标的这个人是有福的。第6节说，他们经过的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那这边所讲到的是这一等人都靠着神，心中有力量，就是他能够顺从神的道理，心中的力量不是发自于自己肉身的力量，乃是来自于神的一种提携，一种提点，让他产生了一种超越肉体的思维，去追求属灵的锡安山。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会经过所谓的流泪谷，这种流泪谷确实会带来很多的搅扰。那流泪谷当然在忧伤、欢喜都可能流泪，那尤其是在悲伤的人，这种流泪谷，这谷要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个变为泉源之地，如果一个田地里面它有所谓的河水降临在这个所谓的土壤当中，但土壤里面的土如果没有被耕过、被犁过，没有产生的犁沟，小弟小时候在乡下长大，我犁过田，大家觉得你这个年纪犁过田，我真的犁过田，我所谓铲草，就是把那些杂草败子从土壤当中嘛压到土里面去，我插过秧、割过稻、放过牛，所以农事对我来讲是一件再清晰不过的童年。那这边所讲到的变为泉源之地，当我的田地没有被犁过，没有把它松土过，土壤是被农夫踏的硬石，当水流下来的时候，这个被踏的硬石就像一条水沟一样，水会迅速的从这个平铺的地方流失掉，总要在田里面犁过，产生的犁沟，产生的犁脊，土壤松软了，这个泉源之地所涌出来的泉水才能够滞留在这个田地的这个犁脊跟犁沟里面，它才能够所谓的滋润的大地，所谓的春风、所谓的秋雨所降来的雨水才能够成为所谓的盖满的全谷的福分。如果没有犁过的田，就好像没有翻过的饼。这个过程里面，我想你们可以用想象空间去思考，一片土地如果被踩出了一个平壤的地方，远看就是一条马路，当水流过来的时候一定从平坦的地方流失掉，它不容易渗到土壤里面， 它也叫做拖把，你们听过吗？拖把嘛，不够深，就是那个离得不够深，那么就很难把养分积留在这个土壤里面，好让这个五谷能够来成长。确实，我在那时候最难过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啊，你要做一些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例如，你跟你太太有很多的回忆，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模式。”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告诉我，我确实做了，我去做健身，去训练我的肌肉，我去骑重机，我去读博士，确实我都去做了。我发觉我在做这些太太在的时候我没做过的事情，她确确实实会带领我到一个另外一个境界，让我暂时遗忘。可是它必定只是一种暂时，等到夜深人静你独处的时候，你没办法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必须要老老实实的回来面对。直到有一次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道理，这个道理是说，软弱者的祷告或是软弱者的祈求。我看到这篇道理是来自于真耶稣教会的，我就从头把它听到尾，我内心里面觉得一种得到内心里面，即便是我独处的时候都有一股力量，就是神用他的笑脸迎接着我们来帮助我们。我内心里面就觉得说，对，确确实实用人的方法只是短暂的解决，唯有用神的方法，安定在天的神的话语，才能够真的根深蒂固的解决你内心的惶恐跟不安，以及你的难以顺从不接受所谓的安慰。那这些道理像什么道理？我觉得确确实实它像一个离沟，离过去的我的内心的世界，让我内心里面确确实实产生了一些安慰。直到有一个人说，你即便听到都是一种所谓的被动的梳理你的情绪，你要主动。这位医生也是主内的一位执事就说，我虽然没有走过你这么痛苦的事，但是你要记得，如果你还可以，你要主动去读经，去从经文中了解你的苦难是与神有关，与你的灵命的更新有关。我那时候才慢慢的领会到他所讲的道理，所以我就开始在我内心不被安慰的这种很平的那种田地里面，硬邦邦的田地很难留下所谓的属神的恩典。所以开始我就想说，那我应该去好好了解圣经的经文，去让我的心中松软，能够把这些秋雨所带来的雨水滋润渗透我的内心。所以内心里面就开始说，这种流泪谷怎么让我能够走出那种惶恐跟不安。确确实实我就开始去看雅歌，我开始去看，更深度的看，以前都是扫过的皮毛，我内心里面才慢慢知道说，原来一个人的苦难，一个立志在神里面敬虔度日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所谓的这样的苦难，也只有苦难才能够去除我们心中那种高傲看不出来的自满，也唯有这样的方式，你才能够低下头，真的去了解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当我走过流泪谷的时候，我内心虽然是惶恐不愿意被安慰，但是当自己主动去翻圣经，去了解经文的内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份的苦是让你更能够了解圣经的意涵。我也慢慢能够转向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发现说自己所挚爱的人离开之后，在天上他不是难过的，他所得到的是有很多已经死去的人，他们要呼朋引伴，就是来招呼他所谓的团圆。我记得是赞美诗的210首，我们来看翻开赞美诗的210首。210首，这是小弟在很难过的时候，小弟的太太的妹妹，他在一次祷告当中一直哼唱了这一首诗歌。 他也不知道他唱的哪一首，就是当我见主，我心欢喜，欢喜在我主慈怀安息，就是他欢喜的，他在主耶稣的怀抱里面，他安息，他的灵魂已经得着了释放，已经在主那里去了。他就反复唱这首诗歌，他就跟我们说，很奇怪，他祷告的时候就是反复的哼唱这首诗歌。他把圣经从头翻翻翻翻到了211页，他停顿在这里，因为他看见他所唱的副歌就在210首。那我就去看这个内容，我才知道说，离世的家人他在天上里面是一个过着快乐的日子。来看第二节，第二节所讲到的，在昔日许多亲友离世，灵魂先升上，先升天，今日向我热烈呼召来团圆，就是说比我们更早离世的这些亲朋好友，他们的灵魂早早以先就已经升上了天。今日我的太太过世，她的灵魂也到达了那一边，他们都向着我太太热烈招呼来团圆，就说他们在那边是做一个迎新的活动，就好比是我们讲的迎新。但是在地上的我们，或许我们还没办法脱离今生的牵绊，我们还是被现在的生活里面的环境的这种氛围包围着我们，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突破。但是死去的人他早已参透看透了这些事实，那至于我们还没有，还没有的我们岂能为这件事情呢忧伤而难过？亦或是神在乎的他们已经早离去的人，去知道他们所度的日子，也知道他们在走过的人生当中已经卸下他所谓的劳苦，他们已经卸下劳苦，我们所在乎的人，我们应该是祝福，而不是在这边忧伤难过。我觉得有一句话蛮安慰人的，来看以赛亚书的第57章。以赛亚书的57章，他深深的扎了小弟的心，也安慰了当时不受安慰的人的那份内心。57章的第1节，好了，57章的第1节说：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我们定睛在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确实活的人都知道必死，我们也应该把这死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上。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他做工的果效必定随着他们相同的。这些已经走完的人生，就像保罗所说的，今生该走的道他已经都走完了，要走的路打的仗都已经打完了，成了一个是美好的一种脚踪，让我们去遵循去看见。所以也让我们这些殷殷期盼将来的日子的人，能够找到一个更正当更合理更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我必定在天国里面相会。所以这种感受是一种发自内心里面有道理根基的连结，而不是自己凭空的胡思乱想，也不是那种没有道理只是找到一种所谓的慰藉，不是的。我们既然从神那边得着了圣灵，我们的内心里面知道这个流泪谷变成所谓的泉源之地，我们也必须有能力把这些泉源留在我们家中，留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祝福的源头。这些离己跟离沟，我们来看诗篇的65篇。诗篇的65篇，我们从第9节到第11节。 诗篇的六十五篇的第九节，他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滋油。”这边提到的是神的河满了水，他降下的大地使地得以肥美。但是他要使地肥美，如果人类没有留下所谓的这样的犁沟跟犁脊，就很难把这神满的这种水降到地上的这些甘霖成为所谓的祝福。也正因为我们有准备好了这些犁沟，有所谓的犁脊，降下的甘霖才能够使土地更加的软和，让里面的滋长的植物能够迅速的萌芽发芽，能够茁壮，甚至结果累累，能够成为为世人预备的五谷，足以满足。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滴下祝福的滋油。我想这是一件很美的事。那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谓的哀哭，所谓的流泪，他的顺从里面，我们也知道神本身就是所谓的福音的源头。主耶稣也是真理，也是道路，也是生命，所以所谓的真理就发自于耶稣基督本身。他今天所做的事情没有一项是错误的，反倒他留下的美好的踪迹，就是他虽然有很多的不愿意，但他依旧去承受的十字架的苦楚。他所受的苦楚不是为别人，乃是为我们。所以在小弟的内心里面，唯有真理在我们心中，我们才知道我们吃的苦难是为谁而吃的，我们的难过不是为别人，乃是为了自己的灵命更加的增长。所以走过的流泪谷或许很苦，小弟刚开宗明义有讲到，这些苦难临到我们有时候是自发性的。小弟讲个例子，例如彼得行走海面，他们众人看着耶稣基督在走海面的时候，很多人说这是鬼怪，这是鬼怪。可是耶稣基督立马跟他们讲：“是我。”当大家都在船屋上，或是在这个船的这个平台上，大家看着这个午夜四更天的时候，一个黑影到底是谁？却独独有一个叫彼得的人，他说：“主啊，若是你，让我到你那里去。”主说：“你来。”众人都认为甲板是最安全的，殊不知一个属灵的人的彼得，他主动亲近神，主说：“你来。”彼得却反常的跳到一个动荡不安的大海里面，行走了海面。这是一个违反常人应该要有的表现。那属灵的学者也往往是走着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小弟也顺体这种所谓的自主性的追求，大自然里面，也就是我们现今的社会，我相信很多的兄姐都有下载一个所谓的 ChatGPT， 就所谓的 AI， 它会颠覆我们的搜索引擎所打的关键字。你可以讲个概念，越简单越精准越好，它会告诉你应有的答案。小弟在读书，有时候会问他我的路哪边找，也会问他我该怎么写，问他，他都会给你还不错的答案。有一次，小弟有一个教会的同龄一个姐妹吧，她去英国看她的女儿。她看完的时候我们在开会，她讲说她很想念她的女儿。我说：“你要不要写一封信给她？”她说：“我不知道怎么写。”我说：“来，我帮你写。”我就把 ChatGPT 打开，我就跟她讲说：“有一个好友的人，就是妈妈去英国看的这女儿，她现在回到台湾了，非常想念她的女儿。 你用胡适的口吻帮我写300个字的想法寄给他的女儿，他真的写得超好的。我说把它改成梁实秋好了，我说把它改成梁实秋的口吻，他真的写得超好的。我说你再写一封用李白的口吻写一封七言绝句寄给他女儿，不到10秒钟写出来，你看他文笔不输给李白，真的。我有一次就问我家的孩子说，哎，天母跟石牌都在写读经心得，有没有人用读经心得用 ChatGPT 写？我儿子说，爸爸有，哎，我听到有一个人是这样写的，但后来拿出去只是来说按赞呢。我说天哪，那有一次我想说那我来问看看好了。我这次追问着他一些五大教育的问题，讲到后面的独一神观， ChatGPT 告诉我独一神观是错的，它是三位一体。我就责备 ChatGPT 说你是错的，你要改过来。他就很谦卑的说，对不起，也许我错了，但也不保证你是对的。ChatGPT 这样回答我。我说那这个大数据是什么？他说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告诉他是三位一体而不是独一神观，所以所谓的 big data 大数据的背后就是有很多人的知能人的经验灌在这里面当中，去决策 ChatGPT 这种 AI 要怎么回答你，你真的会颠覆你的想法哦。他在研究学术或是生活的考核或是心理的内向的智商都很有用，但在专业的术语上目前还没有很成熟。小弟本身是读生命医学的，就问他很多生物的问题，他会回答错误。那为什么会错误？因为他的背景知识还不够强，直到有一天5年、几年之后，他累积的成果会超越我们。但在属灵的世界很不适合拿来做属灵的研究，因为他在很多的外教会里面冠军给他的一些知识都是跟我们真耶稣教会是不相容的。你如果是用他来写读书心得，会有很多外教会的笑加在当中，会掺杂，会让真理有杂质。所以其他事情小弟没有意见，如果拿 ChatGPT 来灵修，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就反观到彼得跟其他人在海岸上，如果大数据是对的，那彼得就是错误，他怎么走向耶稣基督？躲在甲板是所谓的大数据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对的，彼得却反常跳进的海里面动荡不能还要走向耶稣基督。这种主动在常理来看讲这是错误的，如果是当下有 ChatGPT 你问他，他就说你要躲在甲板上你不能跳下去，那你就失去了跟神互动的机会。相同的，在真理的世界里面讲的不是大数据，如果大数据是对的话，那12个探子10个说是迦南地是不好的，那迦勒跟耶稣来就是说谎。但神的世界里面走的不是大数据，如果大数据是对的，耶稣基督就不需要为众人的罪来做所谓的受死，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一人的救，因为一人救恩来到的世界。可见的属灵的人所看的灵修不是大数据。所以我们所讲到的这种自发性的追求，你会发自里面所做出来可能超乎不是常理应该要拥有的那种选择的现象。这跟我们兄姐一起分享，有一种是可以选择的，你要走还是不要走。小弟认为亚伯兰要离开本族父家的时候，神说你要往他所这个预定的这个地方去，要出发的时候亚伯兰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亚伯兰可以说我不要去，可是亚伯兰却顺服的跟着去。亚伯兰选择当中顺着神得到的祝福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违背神的祝福，今天亚伯兰就不会在圣经创世纪的第12章里面记载这么清楚。正因为他违反所谓的大数据的选择，按照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亚伯兰，你看他出来的牛羊有多少，他在原本的这个两河流域他是一个很富足的人家，他干嘛舍去这些东西往一个他不知道去的地方而去呢？正因为 他有一种属灵的顺服，神给他选择权，他却有属灵的眼光去选择那上好的。就像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在争吵，应该说他的仆人在争吵，在选择所谓的这个牧羊人的那农场当中，我们知道牧草对牧羊来讲太重要了，可是他今天选择了什么？罗德选择了大数据里面对牛羊好的这些好的牛群，能够喂饱这个牧场，能够喂饱他好的这一群的牛群。亚伯兰没有，他选择的是罗德往东他就往西，罗德往西他就 往东，一种背离大数据的方式而生活。亲近大数据的罗德慢慢的挪移他的帐篷，进入了索多玛犯罪的同性恋之城。一样的，有些人是有选择的，有些人是不得不的。小弟认为耶稣基督是不得不的。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说，若可以照着神的意思，但他的内心里面有百般的不愿意。就像小弟要讲到的约瑟被卖到了这个埃及，他也是不愿意的。约伯他的吃苦，按照常理来讲谁会吃这个苦，但如果没有这些苦，约伯就不会讲以前是风闻有神，今日亲眼看见神，就没有所谓的属灵的蜕变。约拿如果，当然他开始不顺服神的想法，他想要从约帕坐船到他斯去，后来又到尼尼微城，他不得不去。小弟如果用这样的体验神，有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有选择性的，有的是你不得不的。小弟慢慢去归类自己的苦，我是不得不的，强迫成长，促使你，督促你，你不得不往这边走。但是当你在有苦的时候，有些人会自己忍气吞声，往肚子里面吞，你得不着什么。用人的方法跟用神的方法判若两个结局。我们很简单的就拿路德当例子好了，我们看路德记，我们看路德记的第一章，路德记的第一章，他所讲到的是在士师时代国内国中遭遇的饥荒，这是个苦难，你有选择权的，你要留在原地还是要搬到其他有粮的地方去。所以路德记的第一章就讲到的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这就是一个选择题。你可以选择继续让饥荒来让你难过，你可以选择到别的地方去。当时呢，这个伯利恒就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往摩押去的，这个选择就是以利米勒。后来两个儿子呢就在这个摩押地呢娶了两个外邦女子，过着所谓他们自己的生活。神又给他们一个选择题了，你们怎么办？三个男生都陆续的死掉，只剩下两个媳妇跟他的婆婆拿尔米。这三个人里面呢，我们知道路德记是其中一个媳妇，还有一个厄俄巴。路德记把路德跟厄俄巴这两个人的选择不一样，结果都不一样。他们要跟拿尔米分手的时候，拿尔米说，你们还年轻，我不可能再生出一个孩子让你们当丈夫了，我年纪已经老迈了，绝望了。这两个媳妇都不舍她的婆婆，她的婆婆百般的出这个题目，一道又一道给他们选择。后来拿尔米，我们来看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十四节，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十四节，两个儿媳又放声而哭，厄俄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厄俄巴就离开了，他回到自己的本族本家去敬拜他的偶像， 因为他年轻，用人的方法，我再许配人就好了。我跟这个老太婆可能没完没了，将来不知道指望在哪里。可是路德在选择了最没有指望的这种不是大数据该有的选择，他却选择了拿尔米。我们知道路德对这个拿尔米所讲的话，就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要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你我这个乡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降罚于我。你看到路德所选择是一般人不会选择的路。小弟去查过厄俄巴，从圣经之后，路德记之后，再也没看到他的名字了。可是路德把他的苦情带到神的面前，勇敢的面对神给他的考验。后来你看他再嫁的是一个财主，就是普阿斯。他后面在耶稣基督的族谱当中，他跟耶稣基督的族谱里面是沾上边的。你就知道说，这样的祝福，如果你把你的苦情带到神的面前，神不会让你孤独，反而会让你在属灵当中有更跳跃的成长。相同的厄俄巴就不一样了，他选择了用自己的方法，所以久而久之他当然就是远离神。所以在我们所谓的哀哭跟流泪的这样的顺从当中，它并不是一件所谓的坏事。小弟也发现说，在我们这个信仰当中，小弟慢慢去查考所谓的这个克西马尼园。我们来看克西马尼园，就是路加福音的第22章。路加福音的第22章，路加福音的22章，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这在四分书里面都有提到，但是小弟特别翻的是路加，因为路加本身的本职学能是个医生，他在形容的过程当中，他会很清楚的讲到这种现象。有人讲到耶稣基督的哀哭，流泪的哀哭，可是路加却很能够把他的形容，他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我们就来看路加福音的第22章，来看第42节，这是耶稣基督向神祷告的。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滴滴在地上。我们看到他的形容里面，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汗水，按照他也所讲的老沁瓜，并不是寒冷所留下的汗水。他迫切祷告是血管是膨胀的，可是却流出了汗水。这个汗水留下的这个滴像大雪滴，这个大雪滴你可以想看看，那大雪滴大概有5块钱的铜币这么大吧。那么他的害怕跟苦楚，他为什么害怕？小弟记得自己的太太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大家来跟他诀别，当时是个重灾区，那是一般人是没办法进去的，但是当时护士护理人员警察却没有拦住我们，当时就只能有一个人陪伴在这个加护病房的外面。可是那一天太太即将过世要拔管的时候，加护病房却来了将近70多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小弟其实很感动，觉得你们都不怕感染吗？你们快回去吧。他们不愿意回去，就在那边 唱了诗歌祷告灵言祷告悟性祷告，护士不敢赶我们。等到这个都结束的时候，护士跑出来问我，你是做什么的？你是什么样的政治人物，还是从事哪一行业的？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欢送你太太？我说我是个真耶稣教会的基督徒。哦，基督教，你们很有爱心呢，都不怕自己染疫，而且能够在这边展现出你们对一个人的关怀。我们在这一阵子的重症的时候，大家想来看都不愿意来看，一个人都没有。你们真的是不简单耶，这种爱真的很大。这个过程里面，到后来我发现说，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有人来安慰我啊，有人陪伴。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的祷告不一样，众叛亲离，他们家里的人是不认同他的。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跟他的阿姨玛利亚全部都跟随在耶稣基督的后面，他的妈妈应该是最苦的，耶稣基督却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应该说是没有安排这样的一个曲目去帮妈妈擦眼泪的动作。他最亲近的门徒应该说是像彼得，有三次不认他。他平常最信任的管钱包的犹大，用亲嘴的这种亲近的方式把耶稣基督卖了，所以的门徒都四散，谁管他啊？一个人独自面对十字架的这样的苦悲，没有人认同。即便跟他一起偷钉十字架的那两个强盗，还有50%，这两位其中有一个还讥笑耶稣基督，你如果是神就把我跟你全部救下来，我就相信。另外一个责备他，我们罪有应得，他是辈子没有做过坏事，这个懂得在当下跟耶稣基督的苦楚连结的人，他说求你纪念我，神就说你今晚必定跟我在乐园里面。你就说一个懂得去抓住耶稣基督的机会的人都是蒙福的。反倒我们信耶稣久的时候，就慢慢的习惯那种步调，就必须我来聚会啊，我迟到一下没关系的啊，这个啊都教会的事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事当成是自己的事，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小弟昨天睡不着觉，在想我们是太体恤信徒的软弱了。我当然后来觉得是体恤我的软弱了，因为我就睡到9:30了嘛。但是反观的长期来看，我觉得如果教会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这半小时留住更多的青年，让他们有圣工可以做，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努力看看。所以小弟在那天昨天晚上就睡不着觉，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也应该不需要搅扰我这么严重，可是我真的睡不着，很痛苦。但是小弟要讲到说，所谓的流泪哀哭流泪的顺从当中，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都撂下这样的话，若要跟从耶稣基督，就要把自己的十字架背起来。这什么意思？我们信耶稣基督不能只定睛在今生的指望，而是要在今生的这样的生命当中去看得更遥远的指望，是来生的盼望。所以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或许你是苦的，就像田地里面犁过的这些犁沟跟犁脊，但是这些苦难你只要带到神的面前，这些犁脊跟犁沟反而在流泪谷的时候，泉源之地的时候，神的河若满的水的时候，却变成一个祝福之地，让土软和，让里面的芽，所谓的植物的种子足以萌芽，给畜生也给人类来饮用。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现今的我们也在这个苦楚当中，我们千万不要太过于难过，反倒要在这个流泪跟哀哭当中学会了神的顺服。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他要让那些也学得懂得顺服的人，神要成为这些人的根基。所以祈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也能够帮助那些目前在软弱当中受苦的人，能够给他们刚强，
至于现在安逸的我们，我们要时时的主动走向神，去了解到我们今天信主的真正的目的。那我们一起来唱诗。